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在于你。那时候，凯撒奥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谕，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记。这是在基利诺做叙利亚总督时初次行的登记。于是众人各去本城登记。若瑟因为是达卫家族的人，也从加里勒雅的拉扎勒城上犹大名叫白冷的达卫城去，好同自己已怀孕的聘妻玛利亚去登记。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他分娩的日期满了，便生了他的头胎男儿，用襁褓裹起，放在马槽里，因为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在那地区有牧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群，有上主的一个天使站在他们身边，上主的光耀环绕着他们，他们便非常害怕。天使跟他们说，不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了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今天在达卫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墨西亚。这是给你们的记号，你们将看见一个婴孩裹着襁褓放在马槽里。忽然有一大队天军同那位天使一起赞颂天主，说，天主受享光荣于高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上主的圣言。刚才六点钟的中广新闻第一句话说，平安夜不平安，各位知道为什么？都收到那个细胞简讯，对不对？台东有地震嘛，啊，平安夜是一个非常讲通俗的名词了，不论信不信耶稣都叫今天是平安夜。那今天为什么平安？对绝大部分人大概不重要，但是要说平安夜。刚才我们的神父告诉我说，经过台北车站也看得见大家还在这个前几天的恐怖事件的影响中，充满了恐惧的表情。在这个时刻我们举行子夜弥撒，庆祝耶稣圣诞。我们这边最根本的信仰是相信只有这一个主给我们平安，如果我在这个以外求，就求不到。我们要努力的感谢天主，因为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的任何情境当中，他要给我们平安。这平安不好领会。我们读今天的诞生的故事，其实没有读完，明天早上的黎明弥撒的读下半句，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开始读完的全部的诞生故事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各位常常放在嘴巴上面讲的重要的事要讲几遍？ 三遍，对不对？这个短短的故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讲了三遍，不要考你们了，来，现在的考试不好啊。有一个婴孩裹着襁褓放在马槽中，讲了三次，我们今天听了两次，明天还会有一次。今天中间这一次是天使的口说的，有三个、五个或七个，如果是奇数的话，中间的一个是西位，对不对？最重要嘛，是天主说的，很清楚的。不要想这一个圣经的故事乱写的，它有非常多的文学的设计，它告诉我们耶稣诞生的情况。我们很惊讶，襁褓跟马槽有什么关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想就算像我们也生过孩子，也知道什么叫做襁褓，裹着婴孩的。从历史里面，从有人类开始，大概就有的东西，到今天也许是一次性可以丢掉，但是就是有，我们都明白。我们甚至于在座的很多做父母亲的，闻过不少次那个气味，有时候很香，有时候不好受。耶稣是真人，他跟每一个人一样的进入这个世界。马槽这两个字我们也认识，可是见过没有？有没有人见过真正的牧羊人他们用的马槽？我猜我们当中很少。而且马槽这个字用中文讲，我们有个想象，对不对？用希伯来文，用新约的语言希腊文是另外一个想象。我们这边有，我们说建堂的时候把耶稣圣婴放入马槽中，耶稣那个马槽大概没那么高大。那马槽本来就是以前的人饲养他们的牲畜所用的那个装饲料的容器，通常不会太高贵了，陶器泥土做的，木头上面如果有稻草是给牲畜吃的，不是为了放耶稣的。我明白这一个安放耶稣的这个方式就非常不一样了，不是一个说正常人会做的方式。好，福音给了一个解释，说因为呢，当时若瑟跟玛利亚找不到客栈，没地方可以居住，在临时到了生产的时期，就不得已就安置在马槽当中。我们这边看见的是天主他愿意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一方面我很熟悉这是真正的人，一方面我们单单从这个故事应该要发现他不是一个人而已，他不是天主来到人间。在这个场合里面第一个表达的当然是他跟穷人在一起。我们当然不要把贫穷去做太浪漫的歌颂，不必啊，不必啊。但是这样的来到人间，一个最根本的启示是，天主愿意跟一切人在一起。你说跟富贵人在一起，也很合情合理。但如果是跟显贵人在一起，大概穷人就没有机会。
那如果是跟一般人牧羊人劳力工作者平凡人以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在一起，只要高贵者愿意，他们也可以。耶稣来到人间，第一个遭遇是他的父母亲没有地方安放他。有趣的是啊，我们前几天过了一个重大的节日，是圣母死胎污染原罪节。如果你记得，曹教友，12月8号，对不对？那个节日呢，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祈祷词，说天主为他的独生子要进入人间，准备了一个相称的居所，可以迎接他的，那当然是玛利亚。但是现在，当他真正的进到人间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他的遭遇，或者先是他父母亲的遭遇，其实也反映在他后来我们所读的耶稣的故事。我们知道耶稣在传福音时怎么说自己的，狐狸有穴，飞来有巢，人子却没有安放枕头的地方。耶稣这个生活是表达他愿意跟一切人在一起，一切人，这是福音，这是喜讯啊，没有例外，没有人被排除在外。如果被排除在外，是自己排除自己，是自己不要跟天主接近。有趣的事情啊，这几天我听到一些这个抱怨啊，其实蛮平常的，每年都会有的啊，就是打电话来问弥撒几点钟，都没人接电话。我们在忙啊，我们堂区没有那么多工作人员啊，我们就林凤美一个人。我还在比如大学里面教书，他都不在，电话没人接。以我的立场来看，再正常不过了，你就再打呗。他说响了十几声，我说那个十可响100声也不听不到，因为我们就不在嘛。那我的确是很不好意思，很抱歉，可是我怎么办？然后那个我这讲那个信件的语气是非常不客气的啊，没关系，没关系，你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我们明白的，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我怎么样去在一个特定的情境当中去想到，如果我的渴望是迎接耶稣圣婴，我该怎么表达？我自己心里有气。圣诞节的弥撒时间不知道宣过几十次，是不是？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这不是生气的时候，这不是。我们怎么样去明白？明白去看这个耶稣的奥迹，在一切人都拒绝他的时候，因为人都犯罪了。犯罪是什么？犯罪是拒绝天主啊！而他来到人间的情境，其实还是被拒绝，但是他还是来了，而且来的方式是告诉我们，他想跟我们在一起，他想跟一切人在一起，这个是福音，这个是让我们开心的最核心的理由。但是我开不开心？问自己，我能不能因此而开心？要问自己。我们的天主， 他总是用人想不到的方式。其实天主如果愿意成为人，就已经超过人的想象了。的确是，我怎么可能就发生了，就成为事实。当然这还是对那个有信仰的人说，如果你真正相信，你就发现天主的生命对我们就成了一个邀请，或者我们教会常常说一个挑战。如果我要去经验到这样的喜乐，我必须敢跟天主一样，要跨出我的限制，要超过我一般生活的常态。天主进入人间跟每个人一样，裹着襁褓，跟每个人不一样，放在马槽。跟每个人一样讨大家喜欢，但是呢他当然是很独特的，在他出生的时候那个图像的显现是被拒绝的，这是天主。所以我能不能够走出我自己，面对一些我不太喜欢的场合，不必是一个太重大的，就是很简单的，甚至是我明明就知道是对的，我本来就应该有的生活方式，我能不能够跨出这一步，回到那个超越自我的界限，超越我的捆绑，我的全部的限制，对一点点来，去经验到那个不可能，去经验到那个天主愿意被接受的欢迎。天主以这个方式出现，我们也说过了，他以婴孩的方式出现，虽然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得到大的欢迎，但是在历史里面到今天，不论信不信耶稣的人，看到耶稣圣形象都开心。有时候我想啊，我曾经讲过，天主还蛮有心机的，他很懂人，他也知道怎么样真正让人开心。那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就抓住这个机会，去超越我们自己，让别人开心一点点？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在这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今天所经验到的地震的不安啊，这些社会暴力事件的不安，我能不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还看见天主临在的记号？或者更进一步，我能不能够成为让人们看见天主临在的记号？今天我们庆祝耶稣诞生，我们庆祝这一个读经一所说的和平之王、永恒之父，我们看见读经二所说的天主救恩的圆满的展现。我祝福大家，我们可以一样的啊，超越我们的限制，成为彼此的祝福，成为超越我们自己能够真正的迎向天主的。天主的做法成为婴孩是爱的表达，爱的寻找是被爱。天主爱了我们，他等待我们爱他。爱天主不抽象了， 不是单纯的来教会里面跟天主 say hello， 而是在我具体的身边的每一个人，就像天主诞生在人间一样，我们要让天主的爱出现在人间，这个爱能够让人喜乐，能够让人真正的平安，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彼此祝福，圣诞快乐。